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6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为郑宇文代班主持今晚的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抵达北京，就川金会的结果与中方进行交流，他已经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按计划，蓬佩奥还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稍后我们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和分析。那么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要看看川金会上人权问题是否真的被忽略了，美朝展开对话能不能有效改变朝鲜的人权问题，欢迎您加入与两位嘉宾的讨论。不过呢，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川金会刚刚结束，当外界还在议论和评价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星期三对中国发出了贸易挑战，称今后几个星期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对抗。川普政府还表示，正准备为周五发布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征税清单。白宫此前曾表示，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向他播报了美国和朝鲜领导人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文在寅就美国和朝鲜举行历史性峰会以及两国领导人签署非常有意义的联合声明向蓬佩奥表示祝贺。蓬佩奥再次对韩国政府的支持和扮演的角色表示感谢，并肯定了文在寅总统今年四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对这次美朝峰会的推动作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反驳了朝鲜官方媒体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与金正恩举行的新加坡峰会上同意逐步解除对平壤制裁的报道，指川普总统在去核过程中步骤顺序上一直非常的明确。朝中社说，川普提出随着关系的改善会解除制裁，报道暗示一个分阶段的方式，即在去核过程的不同阶段将做出让步。蓬佩奥在首尔与韩国外长和日本外相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不会重复过去几位总统所犯下的奖励平壤去核承诺的错误。蓬佩奥说，当我们提到过去的错误，他们是在完全去核前就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这将不会发生。川普总统讲的是非常的明朗。韩国与朝鲜举行了10多年来的首次将军级会谈，讨论如何缓解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韩国国防部负责朝韩事务的金杜军少将星期四率领韩国军事代表团在板门店跨过中线进入朝鲜一方，与朝鲜人民军一位中将率领的朝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双方原本约在今年五月举行高级军事会谈，但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去大连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平壤突然取消了会谈，理由是韩国正在与美军实施一项联合军事演习。据信，在星期四开始的韩朝高级军事会谈中，朝鲜军方将要求韩国正式承诺不再与美军进行联合军演。美国总统星期二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之后，出人意料地宣布美军将停止与韩国举行作战演习，但称如果平壤当局不积极采取行动实现无核化，美韩军队会恢复联合军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抵达了北京，这是蓬佩奥就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蓬佩奥此前曾表示，他非常期待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他此次北京之行的两大议题是向中方通报美朝峰会成果以及与中国领导人接触。蓬佩奥在从韩国启程前往北京前表示呢，在朝鲜实现无核化前不会缓和或者是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中国认为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并呼吁美国支持配合当前的外交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下午刚刚完成了首尔之旅，目前又在北京进行访问。 继续推动川金会取得的成果。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了解有关的情况。艾德，你好。
你好。
艾德，我们知道呢，蓬佩奥国务卿是几个小时前抵达北京的，随即呢就展开了密集的这个外交的活动。他今天在北京的日程安排主要有哪些看点？重点呢，双方谈了什么呢？
今天的行程是非常的紧凑。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蓬佩奥下午抵达了北京，他已经会晤了王毅部长和杨洁篪。他现在正在跟习近平开会。他开始他今天访满的行程之前，他先拜访了一下美国在北京大使馆的员工。国务卿今天晚上开会完了之后，他马上要走。林峰。
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次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和王毅外长的在这个见面的过程中，他们各自都有一些表述。我们想先来听一听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他是怎么说的啊。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认为我们已经扭转了局势，开启了朝鲜半岛远离战争威胁而迈向和平的进程。每个国家也认识到川普总统为此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以及金正恩主席为实现非核化目标所做出的承诺。
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艾德，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他们会见了这个媒体，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他们双方会见媒体接受记者提问的情况。
他们今天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们谈到美中分歧。王毅表示希望通过双赢二废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妥善解决
朝鲜的合理的安全关切，也就是说建立起半岛的和平的机制。我认为中美双方包括朝鲜以及各方在内，在这个大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这也体现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委员长亲自签署的联合声明当中，成为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至于无核化进程如何来推进，那么它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正像蓬佩奥国务卿所讲的，这需要下一步来进行更加细致的和具体的商谈。那么中方当然愿意在这过程当中来发挥中方的建设性的作用。
蓬佩奥在北京重申了完全可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他说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之前，不会减轻对朝鲜的制裁。而王毅自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应该由国务卿来回答。不过中方赞成无核化，似乎在制裁问题上美中双方的观点哪有一些差距。除了通报美朝高峰会情况以外，他还提到了贸易问题啊，对于美国男人太高，美国需要平衡贸易。王毅表示两国需要合作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
艾德，就是关于贸易的问关于贸易方面的话，双方有什么样的表述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议题具体有什么样的表述？
其实这个会议大家本来以为是要谈到这个高峰会的一些结果，尤其是朝鲜企核方面的怎么样来进行。但是很明显中国现在在关注的，在担心，在担忧的，就是星期五要出来的制裁名单。所以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提到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啊。其实开会的时间是45分钟，但是在谈话当中有提到人权、台湾，还有甚至有提到那个广东声波事件的一些问题。林峰，
艾德，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朝鲜的这个这次朝鲜和美国方面的这个在新加坡的高峰会议，美朝首脑会谈啊，还有就是贸易问题，刚才你提到其他的一些议题，双方有没有在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还有人权的问题上有哪些的这个交流和或者说交锋呢？
其实基本上是有谈到这些议题，至于他们详细的内容也没有没有跟我们记者讲的太多。
嗯，
因为记者会其实问的问题是四个问题，然后基本上是逮到就是他们的一贯的一些立场有关这些这些问题啊。但是很明显就是从他们记者会所表现出来所讲的一些话，
嗯，
其实这个朝鲜现在朝鲜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过的这个历史性的会晤，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之一。
嗯，
其实两方在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也是不少。李峰。
嗯，谢谢。就是我们现在想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今天这个这次的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外长王毅的这个见面啊，他们其中除了这个朝鲜问题以外啊，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一个贸易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次会谈之中，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说的啊？
嗯
，We discussed trade today.Our deficit with China is still too high.
我们今天讨论了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仍然太高。我强调了纠正贸易不平衡、互惠和公平的贸易，美国工人被公平对待等，对川普总统来说是多么重要。
To have American workers be treated fairly.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中国外长王毅，他是在这个贸易问题上他是怎么回应的？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遵循这一重要的共识。通过双赢而非双输的方式推动有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再单方面采取任何非建设性的行为，也不要为双方下一步的磋商制造新的障碍。
好的，那以上就是VOA卫视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一个连线报道，非常感谢艾德在北京的报道，谢谢。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个美国国务卿今天对北京的这个访问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是对北京展开了一个旋风式的访问。那么他在抵达北京之前呢，蓬佩奥和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他表示呢，美日韩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蓬佩奥旋风式访华，他的看点何在呢？我们接下来就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先生来分享他的观察。郭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中国媒体今天报道，就是说蓬佩奥今天访华，他的目的是向中国通报这个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的有关情况。那么您认为蓬佩奥访华都有哪些看点呢？
当然他的访华最主要的看点还是关于这个美朝这个首脑会晤的情况的通报，会出现哪些不同意这个共同声明的内容。但是根据现在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意愿还是强烈的。至于说如何来落实美朝首脑的这个峰会的这个声明呢，这需要有关的部门具体去操作。在今天的这个蓬佩奥访华过程中，关于这方面的并没有透露出来。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中美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明天呢，据说美国就要出台这个具体的这个征收关税的一些名单。那么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个王毅外长和蓬佩奥国务卿双方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表态，那么也没有太多的新意。美方还是强调这个所谓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性，中方呢是强调要达到一种共赢而不是共输的局面。那么从这方面来也可以看出呢，中美这个贸易上的摩擦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至于如何来解决，我想还是需要由中国的商务部和美国的商务部以及财政部具体来磋商、具体来沟通，才能够有最后的结果。
嗯，
主持人你好。
谢谢郭先生。就是就贸易的问题，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等于是6月12号这个美朝刚刚举行了这次历史性的这个首脑峰会。那么接下来川普总统回到华盛顿以后，就有报道说可能很快就宣布这个制裁的一个清单，包括是具体的中国商品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的一个清单。您怎么看？就是刚刚峰会就结束，然后马上回到美国总统川普回到华盛顿以后就要出台这样一个清单，这对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样影响？中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美方目前来看，对500亿的这个制裁的这个征收高关税的名单似乎要出台，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中方也有这个反应的手段，因为中方已经讲了，这个美方如果出台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这个出口商品，向美出口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的话，中国也会采取对等的措施，因为在贸易摩擦中，无非就是这么几种对应的措施，一个是这个向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提出诉讼，另外一个就是对方是多少额度的这个征税的名单，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名单来反制裁，所以我想中方也是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手是和美国能够继续的这个谈判，另一方面如果谈判破裂，那就只好采取对等的反制裁的措施。
那继续回到这个朝鲜问题啊，这个川普总统呢，在这个川金会所做的关于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言论，其实是让这个韩国和日本都感到非常的紧张。那么北京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个美韩暂停联合军演的这个问题呢？
美韩暂停军演呢，我认为这是符合中方提出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这个双暂停的这个构想的，也就是说朝鲜停止他的核试验，美韩呢也停止军事演习，这是第一步。目前呢，朝鲜已经停止了他的核试验，那么美方呢和韩国停止这个军演也是合乎情理的。而且呢，根据目前的报道来看，特朗普总统这个在会见完金正恩时候，他也表示这个美韩这个军演也是可以停止的，只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能够正常的进行。此外呢，川普总统也特别强调，这个继续这种军演呢，其实花钱是很多的，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经济上的负担。从这方面来讲，这个美韩这个停止军事演习呢，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有利于半岛的无核化进程的这个展开，同时对美方也可以节约开支嘛，也是一个有利的这个举措。主持人你好。
那接下来您认为就是在这个美朝首脑举行的这个历史性的峰会之后，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您认为北京在后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后续的这个行动中，中国确实是能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一个就是这个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这个是需要中国的大力的配合和支持和参与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停战协定签署是三方，中国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还有这个韩国，那么这三方签署的这个停战协定，那么如果把停战协定转化为和平协定，那么要履行一个法律上的程序，这个程序我想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当时停战协定的有关各方来参与，来制定和平协定的内容如何来转换，包括文字的表述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法律程序，这是中国要积极参与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无核化的进程分几个阶段，路线图如何来绘制，中方也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因为实际上双暂停双轨并进这个方案就是中国提出来的，那么美国和朝鲜在这个具体路线图上肯定会有分歧，那么中方可以这个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来弥补他们的这些分歧，使他们能够制定一份完整的这个路线图。你好，主持人。
谢谢。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对朝鲜的一个制裁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外界呢普遍预测蓬佩奥国务卿他会敦促北京维持对平壤的这个经济制裁，那直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得到了这个具体的落实。那么您认为北京方面应该是如何应对这个制裁方面的问题？美中之间 能不能就朝鲜问题达成特别是制裁方面达成这个共识呢？
我想制裁问题中方会严格的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对朝鲜制裁的所有的决议，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随着这个无核化进程的展开，中方可能会和美国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当朝鲜的无核化步骤完成了一个的时候，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可以考虑对朝鲜的某些制裁进行松动，因为这样的话对鼓励朝鲜的无核化进程是有利的。当然这个是需要和美方在安理会中进行商量，如果安理会接受中方的这个建议，那么采取一些减轻对朝鲜制裁的措施，那么中方是肯定会这个执行的。如果安理会仍然是维持目前所有的制裁决议，中方也是会执行的，也就是说中方是会按照安理会所有的决议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您认为就是这个在减轻制裁方面，如果中方希望认为这个现在这个局势有所缓和，希望对减轻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话，那也一定是要通过这个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程序来达到这个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是单方面的去解除对朝鲜或者说减轻对朝鲜的制裁。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必须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跟这个安理会的另外一些这个常任理事国进行这个沟通，特别是美国方面。那您怎么看这个沟通方面？因为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刚才他也说到，就是在完全的落实或者说在具体落实这个无核化的过程开始之前是不会减轻这个对朝鲜的制裁的，那您怎么看呢？
因为现在双方当然像美国这个讲的话现在是非常的这个强硬，认为没有完全无核化之前是不会松动的，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态，具体到今后美朝双方就如何来契合的步骤分几个阶段路线图如何绘制的时候，在这个谈判的时候，我想如何来随着无核化进程的展开来逐步的解除制裁，朝鲜方面也会和美国就这个事情进行谈判。我想呢，为了使这个无核化进程顺利的展开，到那个时候美方的态度也不一定会坚持目前的这种主张，到那个时候美方也许会调整他的立场。
那最后就想问您一下，就是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这个通过蓬佩奥访华呢，中国能够跟美方呢增进了解、管控分歧、拓展合作。那么我们刚才也在跟那个我们驻北京的记者一个连线中，就是谈到，就是说这次蓬佩奥国务卿来北京与这个王毅外长的这个接触呢，双方呢谈了很多的议题，当然朝鲜议题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经贸议题，另外也有包括台湾问题啊，包括这个人权问题，还有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那您认为这次蓬佩奥这次去北京访问有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说双方能够妥善的管控这个分歧，能够拓展合作，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
我想这个目的基本上还是能够达到的，因为尽管他这个访问时间很短，但毕竟是美国的国务卿和中国的外长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沟通，双方一定是通过这些沟通能够加深相互的了解的。尽管没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对对方的这个立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就算是一种成就吧。另外呢，这个就这个管控分歧啊等等这些很多具体的问题，是需要具体的部门进一步去协商的。两国的外长只是就这些原则达成一个共识就可以了。那么涉及到刚才你提到像台湾问题这些呢，都是一些大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基本上是按照三公报的原则来执行的。两国外长的这次会谈呢，是使两国在这些问题上更加这个相互更加了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也对管控分歧这个促使两国关系的这个改善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中国国际问题专家郭宪刚先生接受VOA卫视的连线采访。稍后回来我们将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单元，那么也欢迎您到时候加入讨论。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美朝峰会上，川普总统是否回避了外界关注的朝鲜人权问题？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川普总统表示呢，他与金正恩谈及了人权问题，包括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而在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朝鲜的事情将发生变化，在朝鲜劳改营的政治犯将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似乎并不满意。人权观察组织批评川金会将人权是搁置了一边。川普总统成功的将朝鲜领导人带上谈判桌，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让朝鲜改变其人权现状？川普政府的人权政策是否继续依循美国优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关注中国人权网站改变中国创办人和总编曹雅学，曹雅学女士。曹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彪先生。滕彪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那么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川普总统星期二在川金会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萨斯特伦访问时针对人权问题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那么就有评论人士就认为，按照川普总统这个说法，就是川普总统虽然是谈了人权，但他不是谈的朝鲜人权，而是美国的人权。但是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自己的推文中啊，后来他有个推发了一个推文，他提到双方的确是谈了这个人权问题。那么他的推文就说呢，美国总统和我们的团队与朝鲜方面讨论的这个议题还包括人权啊、宗教自由啊，还有这个日本的人质问题。那么想先请教这在我们演播室的那个曹雅学女士，就您认为这次美国是不是只提了这个美方的人权问题，而没有谈到这个朝鲜的人权问题？
对，这个呢，我就我在想这一次呢，这一次的主题，而且美国川普新政府上任以来，要决心要解决那个朝鲜问题、北韩问题，最主要就是这个核武器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人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就是这个可见度，这么说吧，可见度要把它放在这个大图景下去看。那么我们知道一月份的时候，川普呢曾经在这个国情咨文中说这个北韩是最残忍、最那个惨无人道、最践踏人权的一个政权。那么我们也知道，将将就是300多天前，一年前，美国学生奥托，
对，
这个从北韩回来不久就去世。
对。
那么但是同时另一方面，所以这个人权现状，你说美国当今的美国政府就说不重视，或者是说不知道、不在乎，这个是不对的哈。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去核化的这个大的图景来看呢，实际上人权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这个大的议题下。为什么呢？
先打断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画面，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一个现场画面，一个最新的画面，我们简单看一下。好，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今天是首次以国务卿身份前往中国访问，他现在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是一个现场的画面，最新的一个画面。
对，那我继续说哈，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人权议题已经包含在去核化议题里面呢？因为为什么要坚持下决心要北韩必须要去核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权利、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的国家，不然的话美国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所以我倾向于把人权问题看作去核化问题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已经隐含的一个问题。
谢谢。接下来想同样的问题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滕彪律师。滕律师，您怎么看，就是说这次美朝峰会上，这个有人权组织批评说人权问题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可能根本没有讨论，您怎么看？是不是川普政府他所说的这个人权议题只是谈了这个美国的人权议题，而没有谈到朝鲜人权议题？
对，实际上关于美军士兵遗骸这个运回美国，这个本身也不算是一个什么人权问题，所以从外界的报道来看，没有看到任何详细的具体的谈及北韩的人权。我认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来谴责北韩的人权，来一个美国总统和北韩的独裁者能够就是面对面，然后直接施加人权方面压力，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被错过去了。实际上人权组织也好，包括北韩的脱北者也好，大量的人就是工作几十年，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被川普浪费了。那当然柴尔学女士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从这个北韩弃核这样一个就是角度来看，那我个人觉得现在还完全看不出来。那北朝鲜这样的这个流氓政权，他就一贯的去玩弄这种国际对话，玩弄这各种协议。那我觉得他能够完全让北朝鲜弃核的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我想接着滕彪这个话题说一下。
嗯，
我刚才说的这个去核化，这个本身里面已经包含人权概念，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残忍的、没有人权的，所以这样的政府一定不能拥有核武器。
嗯，
我完全同意，滕彪说的，就是说实际上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
嗯，
我个人来说，我对这次川金会，就是以及美国目前这个去核化达成的这个协议，我最大的担忧还不是他具体就说这次谈了100%多的人权，有没有去公开去谴责，应该的，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其实最大的忧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是美国被骗，被忽悠，被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就达成一个这样一个非常有些中国推友叫它假大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空泛的几点协议，那么会被一个专制政权一直拖，一直骗，一直花言巧语的蒙蔽，那么直到美国政府换届啊，或者内部的纷争啊什么，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利用。而且美国和北韩之间，我们要知道这个核危机是从94年就开始，这期间有过日内瓦一个什么框架第一次的朝美朝核问题框架，
对，
然后呢又有过六方会谈好几年，所以呢这个对这次产生的这个协议联合声明，以及蓬皮奥国务卿刚刚说的要在两年半内，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完成前，逐渐去核，对此我只能说我们他做一步我们看一步，完全不可以抱着任何的信念或者信任，或者乐观。
就是在这个人权的议题上，这个川普政府呢是不是也是遵守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优先一直是川普总统他的一个竞选口号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一些这个人权组织实际上对这次川金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是表示了这个遗憾的。那您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川普总统他也是依在这个人权议题上也是依照的这个他所常常挂在嘴边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原则呢？
我觉得川普政府呢他和其他之前的几届政府相比呢，这一届政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死水给搅活了在各个领域。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举中国为例，就说中国比方说在之前的好几届政府里面，从90年代开始对这个人权问题，自从和贸易脱钩以后，一年一年的这个人权对话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是把相反这个对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使得中国强大起来，那么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愈加强硬，和90年代比和2000年初比，那么川普上来他实施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政策，从贸易入手，那么实际上呢我一直有一个直觉哈，这个直觉前几天得到印证，这个直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贸易上开始针对中国，阻止中国再进行这个他们叫做这个不守规矩的这个 spoiled 惯坏了不守规矩的做法，如果川普政府真的能够坚持治中国这个病的话，那么在人权上也会有positive 正面的结果，即使他不谈人权。我有一个这样的直觉，这个直觉呢前几天上个星期我和一个美国官员聊了一会儿天，他也是这样的看法，而且他是具体涉及到这个执行的哈，所以他这样的话我听到也很高兴。但是在中国国内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来，还没有一个实证的一个证据说人权在转变，或者在变轻，压制变得稍微的轻了一些，都还没有。因为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整体政策的调整，以及在贸易上的这个解决贸易上的这个问题，还在处在刚刚开始。我们也知道，川普政府他很。朝令夕改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去年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年我在美国之音上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去年川普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我说，鉴于川普总统呢这个经常变卦的这样一个特点，鉴于他不太与特别是和奥巴马比起来，川普总统他不太那个 常规，它不太常规，它很 unpredictable，
不太不太按常理出牌。
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们不要太微观的来看。哎呦，他今天和习近平喝茶了，他什么表情？或者和金三胖见面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都说什么了？我们稍微的退后一半步一步，把这个时间线稍微拉长一些，看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表现出来，一步一步的。
想请教那个滕彪滕律师，就是刚才曹女士也谈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他跟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他的这个不确定性。那么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格，也有人说这是他在与对手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技巧。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带给就是美国这个现任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这种策略也好，或者它的变化也好，是不是说前面说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在朝鲜问题上先从去核入手，那么后面还会谈到这个后续会把这个人权问题带出来，您怎么看这种新的这种变化，这个美国政府新的这种变化呢？
对，的确是和以前所有的美国总统比起来，川普应该是最难预测的，这个经常是变来变去啊。这一方面会影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声誉啊，那就是说好了要见，然后说又要取消，然后后来又如期见面等等，这种事情。就是让美国的很多的一些制度对总统的约束也都是就是被减弱。那从人权的角度，虽然川普他经常变来变去，但是从他当选总统到现在，或者说从他开始竞选到现在，他又有很多表现就是一贯的，比如说他的很多言论是和这种普世价值和这种人权的价值相违背的，他对穆斯林的态度，对移民的态度，对媒体不断的讲这些。有公信力的媒体说是 fake news 等等，包括就是针对他自己的一些调查的种种做法和种种言论，就是他对这种人权的这种不尊重，应该说是一贯的。那另外就是美国优先，第一点，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被当作民主的样板，它应该负有这个捍卫全球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角色。那美国这样一个总统提出这个美国优先，这本身就是不太合适的。另外，即使我们承认美国优先的这样正当性，那对于中国的这种绥靖政策，对于北韩的这种让人比较失望的这种态度，那他就是放任这样一个专制政权、流氓政权去扩张、去渗透，让北朝鲜这样一个极其残酷的政权再继续压迫人民，那这个长久对美国的利益是非常有害的。那就是这样的话也有损于美国优先的逻辑。那你不能把美国优先理解成是美国的短期利益、美国的经济利益，一定要考虑美国的长远利益。所以我对他的这些做法是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
我们现在那个电话线上也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打进了热线电话，那就先接听一位。现在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言。山东的孔先生，
哎，你好。
您好，
我的看法呢和嘉宾的看法呢不一样。什么是人权呢？这个朝鲜去核化，那就是最大的人权，是吧？你谈奥巴马谈那么些年，能去核化吗？达不到，连见面跟金正恩都没法见面。现在见面了，注意到两个细节，一个是他坐中国的飞机去的， 回朝鲜的时候，看来目前还没有报道，没有坐中国的飞机，有的说是坐美国的飞机过去的，就这一个细节就说明金三胖服了，是吧？他不会再听习近平的了，是吧？什么是人权？中国习近平是最大的没有人权，但是这谁提了呢？没人敢提，是吧？到现在709律师王全章还没有消息呢，是吧？有人提这个吗？没人提这个。所以说我认为啊，我认为川普做的不错，他把大事给抓住了，他把金正恩的灵魂攥到他手里头了，这是最大的人权。第二，我看到这个金正恩呢，这个照片跟这个川普握手之后，鬓颈这一脑袋汗。我发了一条微信，我说这老头把这孩子给你看吓的。我相信现在川普已经控制住了金三胖。控制了金三胖，至于普京和习近平，他们这是独裁者，他们才没有人权呢。所以说呢，也就控制住了，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普京，也控制住了习近平。谢谢，再见。
谢谢。那个雅学，我想请您就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这位孔先生他说，就是说川普总统应该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办大事儿，那也就是说去核是优先的，那也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利益的。我记得就是川普总统他在他的这个飞机专机空军一号刚刚落地的时候，就发了一条推特，发一条推文说，从今天开始美国人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这个朝鲜的核威胁就没有了。这当然这个都是有待这个争论和有争议的。就是您怎么看，就是这种观点，就是说美国应该先把这个大的事情先解决，那认为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议题这个议事日程上应该是有优先次序的。那很显然很代表孔先生的观点，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就是说先优先解决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把安全的问题解决，就是说朝鲜的这个核威胁，接下来再慢慢谈，深入到谈到，如果就是刚才您也谈到，就是如果朝鲜实现这个去核的这个往去核的方向迈进了，那它的人权问题也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解决的这么一个窗口，那您怎么看呢？
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我们都记得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川普一边威胁说你不能再射弹了，结果那个金三胖一颗一颗的射，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挑衅和威胁。他现在的弹可以射到美国来，那么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年轻的一个独裁者，那个动不动就说疯话的人，那么在美国当然是最最最着急的。我们就说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直觉上的一个，它当然是一个最着急的事情。我还是认为人权它是在一个这个一个大的一个 package 里面，大的一个包里面的一个事项。那么美国和这个金正恩去核的这个整套的做法里面，必然要包含人权的改善。最终来说，如果他可以做到的话，现在我们刚才我说了，作为一个人权活动者，最大的担忧是美国做不到那一点。美国到最后成了仍然是被骗。那么美国被中国是骗了多少年了？现在才在慢慢的觉醒。实际上也被金正恩这金家骗了至少20几年吧，光是在这个核的问题上。去核问题上，所以说呢，我是不敢有山东孔先生那样的乐观。国内呢，我注意到，我也在国内的一些群里面，国内的人呢，可能是生活在一个第一，生活非常非常压抑，这个在人权活动者领域。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对国际新闻的阅读呢，经常是通过中文化的简体中文化的这个过滤，那么它的信息经常是非常非常不全扭曲。我发现国内很多人有一个就是说对川普有一个盲目的这样一个乐观和信任喜欢，那么这个东西是完全完全没有根据。而且孔先生说金先生这个出一头大汗，他就把他孔先生自己把他解读为金正恩发慌，这个就不一定。金正恩那么胖，那个完全是有，我现在也出汗，坐这儿热，难道我发慌了吗？所以我们这就叫做，我认为这叫过度解读。就说现在在实证上的证据， 我们只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就说这个无核化已经实现了。至于川普总统说从今天起美国人可以高枕无忧了，我觉得从美国总统说这句话是很不合适，很不合适。美国人从川普去新加坡前到今天，北朝鲜的这个核威胁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仍然在那里。
好，谢谢。那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给我们发来这个评论，我们接下来就选读几个网友的这个评论。那第一个是叫 Peter Wynn 的这位网友，他说虽然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美国呢是向往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以国内利益至上的。但是那川普这次是连表面工作都不做了，这显然是对他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直接和大独裁者平起平坐，称兄道弟，高度赞扬，同时呢也包括他对习近平、普京之类的人士一直以来的毫不掩饰的这么一个赞许啊，这是彻底对专制体制合法性的一个默认。我想这个网友的这个批评还是很尖锐的。还有一位网友叫富达 FUDA， 他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呢首先是注重人的生命的，那么一个伟大的总统首先呢应该将改善人权放在第一的，把它放在第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说呢川普是不如里根总统的啊。还有一位叫金刚无这位，他说忽略人权它是很正常的，但是不管是谁首先要谈的一定是最紧要的或者是最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那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最紧要的不是人权，而是最能解决的也不是人权，那么即使谈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时间又是宝贵的，那么又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就想请那个藤彪律师来分析一下，就是或者您给来评价一下，怎么看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包括刚才山东孔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在这个川普总统应该先优先的办大事儿，那就是解决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那么人权问题可以先放一放。您怎么看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双轨并进，同时又谈这个朝鲜的核危机，同时也谈这个人权问题？
对，如果真正能够让朝鲜彻底的这个无核化，那这个就是解除这样一个核威胁，那就是不谈人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啊。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完全八字还没有一撇，这个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北朝鲜操控，被北朝鲜去这个继续玩耍。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这个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去谈人权，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明智的做法。那而且我注意到川普说给这个他这是一步一步的给北朝鲜很多很多的时间，让他这个契合，说是到2020年年底。那个时候正好是川普总统到期啊，那假如他没有再当选美国总统，那这可能性是极大的，那又到下一个美国总统，所以就是他在川普自己的任内，那这个北朝鲜都可以慢慢来啊，那到他快要离开白宫的时候，那北朝鲜又可以翻脸，所以就是这些总之他在人权方面的这种态度，他总的对这个所有人权事务的这个态度，以及具体的这一次峰会必谈人权，总之是和美国的这个立国的价值和美国的这个利益是这个不符合的啊。另外还有这个刚才有听众说从这个峰会上看出这个习近平被边缘化，中国在这个北韩的问题上被抛开，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那中共他对北韩的这种控制能力，这种影响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所以而且很多观察家，很多政客 他们并没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到中共对北韩的这种暗中的明里暗里的各种支持。那中共不希望北韩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那所以导致很多政策的一些扭曲。
好，那我们再很快的接听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河北的刘先生，河北刘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你好，我支持那个山东孔先生的那个观点。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朝核问题。另外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人权问题不是很主要。现在就是朝鲜这个要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这个我认为是对世界的最大的威胁。为什么呢？朝鲜没有钱的时候都要威胁世界，如果朝鲜将来有了钱，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严重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他有了钱以后，说是比1979年的越南还要嚣张。就是说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就是全世界的注意。好了，谢
谢，
再见。
谢谢。就是中国的这个有一位政治学者叫胡平，那么胡平现在在 BBC 的中文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就说美中贸易战，中共当局很容易给美国扣上亡我之心不死、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这个罪名，在国内煽起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反美情绪，帮助自己解困。那么如果呢，你打出了人权牌，凸显出这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权利，尤其是为了中国的劳工和底层民众的利益，那么中共当局就很难这样做文章了。那么打人权牌到底能有多大的效果呢？曹女士，
这个呢，美国政府，我这么说吧，就说这届政府实际上呢，川普总统，我们要多少把川普总统个人非常个性化的一些表达和这个政府近几个月来、近一年来的一些做法，这之间还是稍有一些不同。比方说，就说美国驻华使馆，美国驻华使馆以前从来没有在他的微博账户上公布过美国国务院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里的中国部分。
对，
今年就公布了。
对对对，
今年就公布了。
嗯，
然后呢，美国白宫前一阵有一阵说，就是不是中国要求各航空公司都要把台湾改成中国台湾嘛？对对对。那么白宫就发声明说，这是奥威尔式的这个胡言乱语。
对。
那个美国使馆也在微博上都公布了。那么美国使馆它有150万的这个粉丝。对。然后呢，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个也公布了一个，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但是被中共给删了哈。对，就说这个本身就是奥巴马时期完全没有做过的事情，完全不做的事情。
对，
就这样的小举动。那么我在推特上我也那个表示支持他们，我说你这个是四两拨千斤的活儿，你这个你就贴这么，你就不停的去贴，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你在一个不正常国家里，你不要去按不正常国家的规矩去办事。他要删他，我这样做他不高兴，那我就不要做。你按我们正常国家的方式去办事，他去删是他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美国在人权上，在中国的人权也好，北韩的人权也好，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从国务院的角度，那么这些是不是有举动？那么我觉得还是慢慢有一些举动。但是在刘霞的问题上，我们再说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刘霞的问题上他们还是不愿意公开的去说话，但是他们在私下在做一些努力。所以呢，现在就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各位网友说的话还都是有点不管是对川普极大的谴责也
好，
还是对他一厢情愿的这个赞扬也好，都是有点为时过早。
好的，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到这里只能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曹雅学女士还有滕彪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和您探讨的话题是中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当局为何沉默，崔永元、发飙、范冰冰，底下水有多深，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